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罗刹梵行深经。有时候关照一下自己的心，就是皈依合法菩提心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日常的心理的状态，也不是说念一下或者不念的一个差别。日常的心理的状态当中，有一种向往解脱、帮助众生成佛的一种心愿，冥冥当中。这个就像怎么讲呢，冥冥当中一种人都有一种向往快乐的心，就是说期许某一种快乐，想要避免一切痛苦一样。如果这个发展到比较圆满的话呢，意思是说从出世的，就是从这种入世的这种快乐，世俗的快乐到出世的解脱，从解脱到就是完全成就这个，就是成佛，成就正觉，或者说正当觉，或者是就的意思是，因为解脱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究竟的就是成佛，所以并且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生命，都有一种希望对方离苦得乐，究竟解脱成佛这样的一种愿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说，我会尽心尽力，就是说帮助众生成佛，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很重要。如果在世俗当中来讲，一个人说我要解决世间的一些痛苦，带来快乐，要减出，就是减少或者减出世间的痛苦的这种心愿呢，这些都是很好的。有些人在做医疗上面的改善，有些人可能做这种长寿，一些各种方式，运动的方式，给人带来健康。有些人用可能就是药物，发明药物的方式减去痛苦，或者是某一种的特定的训练的方式，让人心态上面的各种就是痛苦都得到这种改善了，那这些也很好。现在不是有人说把人要弄到火星上面吗？那大多数人就觉得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本身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嘛。未来如果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程度越来越重，水也就是慢慢变得很少了，绿的这种植物也变得很少，越来越少，各种的化学的污染，以及人口过分膨胀，以及人性变得，就是人的心变得比较凶残野蛮，这样的话 有很多人，就像有战争的地方、疾病和贫穷地方的人，想要移民去别的国家，想要去一些相对稳定、富裕、没有这种战争、和平的地方。一样的，就是人要去其他的星球，有能力的情况下。以前没有能力的话，可能就是说从这个村跑到另一个村也是一件好事情，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一个省，这样去别的地方，另外一个省去生活，一个地区，那跨国也是很好，跨州也是很好，所以跨地球也是可以。如果从佛学上来讲，经由修行就是人寿百岁，这个里面能不能跨很多的这个有限的当中的这种地球和其他星球上生活，可能暂时有点困难。但是经由修行的话，就是在抓住这个再一次流转轮回当中的一些机会，去投身到三山道的一些世界当中啊，或者是有修行有成就的情况下，超越迷乱的现象，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从就是往生净土啊这样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就这样不可能完成任务，或者是不需要的，是需要的和可以完成的一个方向。首先是这个，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要一种就是基于自己内心当中的真诚的其一种愿心呢，真实的愿心很重要。我们不是循规蹈矩的，嘴上就是念口号，就是说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但是呢，不一定是我的心愿和热忱所在。那这样的话就有点不一样。然后念一下龙清巴尊者的心愿。犹如世间二生六庄严，慈悲教法修正立相等，一生一逆山林进行者，若涅缘正法身龙清巴，无垢光尊，无垢光尊足前尽祈祷。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那么今天正好也是新年嘛。因为我们也许至少过有时候两三次新年，有时候四次，甚至四次可能少，就是意思是佛历当中还有一次，那个大概五六月份当中到了。然后个别地区来讲的话，就是在原来的一些属于藏传佛教的范围里面的一些地区，也有其他的新年，像工部的地区。他们有秋收的一个新年，像拉达克那边好像就是上一次12月份左右的时候有拉达克的一个新年。因为根据就是用的历算的这个传统，就是有不同的对节日嘛，就是过年的这个年节。那过去的时候细微的一些算法上面，这个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算法，就是一刹那的这种分应该是零点，就是有好几种的算法，但是有些根据某些运用的经典不一样，有些里面讲的0.000三个零，然后后面是二，这个就是一刹那，稍微有一些相对粗一点，因为它里面分了，就是说一昼夜分为，把它分为60，那就80也有40也有，但是60的分法的话，那就一个小一时就是4个小时嘛。然后再来说这一时的4个小时呢，你应该再把它怎么样分成48，就是5份，那5份的话48分钟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份。然后这一份呢又就是分成30分、60分、120分，基本上就是这个来得到的 0.0002 那种的秒的一刹那的这个概念。所以过去印度的时候，因为节气跟这边不一样，佛出生在印度，所以按照现在的所谓农历的这种来算的话， 他们季节上面嘛，就是说一按照这个算法可以就换算成原先的佛历的时候算法，佛历的一月他们是那种下弦月开始嘛，就16号到5月的15号之间呢，就是那种就逐渐的热的那个发热的就是酷热的那个季节。然后5月到9月是5月16号到9月15号是雨季，9月16号到1月15号是寒季，就是印度有些地方分的这种酷热的季节，雨季和冬天的就是比较冷的季节嘛，就分三季，一年分三季，这种也有的。但通常很多地方现在的就是一年四季这种说法，就春天三季、夏天三季、冬天、秋冬就是各三季这种的分法有的。然后另外一些地方呢，可能还有就是说一年分六季，一年分六季，就是也是1月16号到3月15号属于间热季，然后3月16号到5月15号的话就是酷热季，这根据印度。然后5月16号到7月15号雨季，然后7月16号到9月15号就是就是植物茂盛的这个季节嘛，就是植物植盛的盛季。然后9月16号到11月15号就见寒季，然后11月16号到1月15号是严寒季，基本上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印度过去说结夏安居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就是千山月居的一个地方，因为南北印度南北的气候也有差别嘛，或者后三月的一种的安居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前三月的安居的方式的话，就是从5月16号到8月15号这三个月就是结夏安居或者是从6月16号到9月15号就后的这个部分，因为中间差一个月嘛，也是有些湿冷植物茂盛的容易茂盛的南方的话就是提前一个月，然后北方的话稍微往后一个月，以这种的方式。雨季来的时间也不一样，就是这是有差异。所以在藏历的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有上升周这个词嘛。上升周这个就是藏历有不一样的一些算法嘛，有一些就是根据所谓早期的一些推算的话，那个比较长嘛。现在有一个所谓的藏历的这个根据王统的那种的算法呢，讲的话就是2150年的这个算法。还有一个就是绕境上升周这个算法。这个算法里面呢有就是申伦根本序的这个传译到西藏的时候，我看是一个叫Lavi， 我觉得就是月光一个译师，他翻译还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大德叫希利巴扎，就是吉贤嘛，他们两个呢共同完成了那个申伦根本序的那个翻译。所以完成的时候呢，就是不仅完成了以后就像外宣布嘛，要以申伦的这个历法来就是为主导来计算这个日历，因为它的这个比较复杂，一个是月的这个一个月的周期，每一个月圆的时候来推算的，还有一个是说每一年就是什么太阳回归的那个时候往后缩的时候和最长的白天和最长的黑夜之间来就是来回移动的方式来算嘛。还有就是一天每一天的这个太阳的这个标准就是出现的到结束。因为藏地也是一样，就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差别比较大，东南西北，北方是比较干旱的牧区，南方是比较热的那种亚热的地区一样的，就是贡布这些地方。其他地方呢，高寒的草甸那种地方，草原的地方，所以有些是根据天象，有些一年四季不太下雨，就看那个天上的星星来 就是判断整体的一种的记录，然后留下来的一连串的这种根据适合当地的那种资料，一些农耕的地方呢，根据这种作物、植物候鸟迁徙的这个方式来去推算，然后植物什么时候生的，所以这些结合了各种的这些，包括内地的那种，就是农历的一些算法吧，包括。九宫八卦呀，这些，还有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啊，七曜啊，这些结合，所以这藏历是一个就是阴阳历的结合，也是印度和汉地的历算的一种的结合，结合了本体的那种物理一样。所以我们刚才说到 Ralph Jones 的这个算法呢，就是1027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月光，意识和那个吉贤他们翻译顺龙根本序完成以后，就是宣布用这个历算的方式的那一年，就是刚好是1027年，所以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王朝的更迭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一个就是顺龙根本序来藏地。开始翻译完了以后，就是按照那个来去算，而且向外传的这个宣布这种向外就是推广的一个元年嘛。因为有一些是特定的日子，是有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推广出来的，就是类似的。所以这样算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是圣神州，这里也是六十甲子那种的一样的。这个古老的印度的这个传统里面有这个嘛。那所以。就是上升周的那一年正好是上升周，所以起名就是后来这个历算的这种的计算的方式就叫上升周。然后，一个上升周就是，就是完整的一个周期的话就是60年嘛。那60乘以17，那这样子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是在17上升周。这里面就是顺便说一下，因为是过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有不同的历算当中的不同的年份，有些人会可能就是至少因为过节嘛，就是说，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同样的过年这个一年过好几个年的也有一点就是有点多嘛，但是总比那些不好的事情重复发生好嘛，就是哪怕是仅仅是娱乐也好，给别人带来一些欢喜，暂时的那也是好事。那我们用辛巴尊者的传记哦，这上面，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到了，你介绍了辛巴尊者的一些著作，然后也讲到他的一些不同的名字来写著作的时候，一些用的方式。怎么样用？然后也有一些他的弟子们，怎么样比较有出色的一些弟子，就是说有缘领受龙清吧尊者教界甘露的弟子不计其数，主要有甚至是得了讲错，得了讲错。甚至是屈己者吧，这也是个法称，这样的意思。然后，恰德方舟，就是这个是那个恰德，应该是恰德方舟，就比较有名的。后来就是龙清巴尊者有个儿子，他的就是师承龙清巴尊者传给这个恰德方舟，然后他来教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多康大学者，丘吉者吧，亚西索吧，那么，白丘吧，guru 一些，Ram Jam，然后 Jnana Sanghi，这些是五个星子。发生班智讲座，阿舍离去，桑吉贡嘎。二舍离，罗祖藏布， 搭过桥墩儿，就是这桥墩儿一般是涉事的人在用，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些，就是弘法的善知识，都邓建波，还有就是于将是欧洲国家，这个之前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认真欧塞让主，那苏南欧塞。成为就是四名瑜伽成瑜伽师，成就瑜伽师，有一些是四名弘法的善知识，有些是五名亲传弟子，有些三名这个有名的学者，所以这个就是四名瑜伽师，有名的这个瑜伽师，其他还有一些就是这些，只是说提到一些，还有在乃东的这个公马闭关修行者，上级，班人，找吧，班人，就这些。有一次，恭亲王竟然把将这个龙千霸尊者呢，在至贡人亲喷出，险胜，所以就说你是我的前世达瓦转世。头顶有个马头的标志，把马头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加持。这供人亲喷足，成为龙亲霸尊者的真传弟子。龙亲霸，然后他呢，就是把龙亲霸尊者的这个著作视为至宝，进行保存。保护，就是完全的保留，所以其实这边就讲到他的一些弟子吧，后来有些就怎么样去传承龙亲霸尊者的这种法药啊。有些创建寺庙，前期的那个宗喀巴大师也是一样，他有早期的时候求学、中间修行、获得证悟，后来传法，传法以后再将就是传法的弟子培养好了以后，向四处各个地方去，就是弘扬佛法，创建寺庙。所以，类似的，所以就是说，被称为莲花生大师的一个转世不增师，悉若欧塞创建，白日贴，丘陵，这个是个可能，花日汤什呢，就是那个吉祥山妙成洲这么一个。地方，的穷劫当地的大善知识的发心护持以后呢，将心性修习本住，堪可流通，令此一教法就是传承延续啊。凡尽力护持龙行嘛尊者的有识知识，皆可获得尊者的。皆可视为尊者的，就是真正传人。法王仁亲，喷凑圆满大宝圆满仁亲，就是这个意思。之前龙亲嘛尊者著作传承，即由德勒将所传给大国恰扎。也是一个舍世的，世代相传到城里住吧，这那住邻邻吧，那住邻吧，这个是最后呢，就是给这个传给仁亲喷嘈，就是这么是一个就是传承的一些方式，这个东西。现在我是。 通达宪政一切法义，然后再隆起满尊者求的共与不共的所有经论著述的口传呢、啊、教戒，所有一切经验都得到以后，就是说亲自印证有这样的修行，进而变成也是隆起满尊者的这个法门的这个翘楚，所以就是变成这个很重要的传承，隆起心髓的教法的传承人。所以基本上上一次那个稍稍有点结尾就是这么多，就是之前就整体来讲就是这个隆起嘛尊者集结佛陀的，然后以及大菩萨们的教戒，然后尤其是显密教法。分门别类的这种非常精准的再次就是保存和弘扬的一种方式，然后以及摄受弟子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说离开藏地之前的那些故事。是为了弘扬，为了利益众生，恭隆钦巴尊者呢，弃绝一切，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享乐呀，这些，只有大智大悲的心，无时不刻都在利益众生，众生有苦的时候，隆钦巴尊者的慈悲，并没有就从来不曾舍弃任何众生，赐如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都不会舍弃众生。所以摄受这个上中下三等根器的众生，应机就是教化众生，平等摄受。所以隆钦巴尊者呢，就是说不惜劳苦传法不绝，以增长众生的善缘和究竟成佛的真知，就是成佛圆满的这个解脱。然后当然就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个妖王杰，就是这么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是隆钦巴尊者曾经就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离请隆钦巴尊者，然后变成他传法的一个施主，所以这个妖王杰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请隆钦巴尊者传法的第一个一个施主。然后在举行法会的时候呢，就是说给大众传授一些心髓普明的法要观点这些。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因为都是第一嘛，第一个邀请隆钦巴尊者传法的施主，第二个就是第一位将善知识召集在隆钦巴座前的这个弟子，就能看说那个上给能看说那个上给服侍，然后第一个这是那个第一个隆钦巴尊者摄受的这个弟子能看说那个上给，然后第一个将善知识召集在他面前的呢，就是就觉童，觉诺桑基，觉童，所以有三个第一，第一个就是让尊者这个隆钦巴尊者，就是召集其他的人来去听，在他面前听课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就需要那桑基，然后另外一个僧那桑给，就是服侍，这个是第一个被他摄受的弟子，然后妖王王杰就是邀请隆钦巴尊者传法的施主，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所以有一次呢，亚麻瓦的管家问隆钦巴尊者的这一个弟子，就是他的早期的这个弟子僧那桑格， 然后说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你即便遍布这个整个学院，你的脚印，所以说什么人就是最精通大圆满法，当今世界当中，他这么问。他说我也很想学。然后呢，他的这个弟子松冈桑给就复试呢，就告诉他说，这学域一切上师我都基本上都属于知名的，都拜访过。修学圆满大圆满的，就是修学大圆满的本身很多，但是在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大山之士，就是精通显密教法，特别是大圆满，然后就是应该这样。所以是这个介绍的这个人呢，就是被请到，亚麻冈，吧，就是亚麻瓦冈吧，应该这里是名字。然后迎请仪式当中呢，就是说有很隆重啊，一切这些供养均非常细致啊，怎么样去就是坐垫呢？这些上面有绣花，绣有这个不然的这个莲花，文殊菩萨尊者呢，就是以这个亲法的这个缘起，就是也是有，就因为这个是那个当地的一个王嘛，反正就是所以说他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就是说有怎么样的一些因缘，传法的一些因缘嘛。文殊菩萨尊者为此法的世子，法世子。宣言无畏法印，缘尽许多善知识，蜂拥而来，欲求辩论问难，所以龙兴嘛尊者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说有给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一个月的时间说，让所有的人给他提各种的问题嘛，来对于就是入法的方式来就是做回答，不出10天以后就。就各方来辩难的人也好，专门来去观察的人也好，怎么样？各种各样，刚开始不是太有名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然后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所以说，这个盛况与当初的文殊有余积蓄金刚，就是在这个传法的时候的一些盛况如出一辙，所以问难的人那些人呢，都就是被叹服这个情况。所以龙泉的尊者呢，就是说随顺众生的意愿，让众人呢，发于供瞻，消尽这个疑惑，树立清净的正见。然后说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政治情况，就是在那边。原来是沙迦的政权在藏地也最有影响力。之后的话，就是有泡沫朱巴这个政权嘛，逐渐的兴起。所以说，就这一段的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就是。名人的名字吧，就是，你这一个叫贡嘎仁钦，巨喜宝这个名字也可以翻译成巨喜大宝或者巨喜宝。所以就是莲花生大师有一个预言说，在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贡嘎的人，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未来可能会有。潜力会造成很大的魔障的这样的一个，就他的就是本身的过去的那种业障啊，就很大很重。他身上呢有无期的这个花纹，死后呢可能会转生地狱。但是这个也有一个机缘，就是说有南方来的一个善知识，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会驯服这个人了，然后可以把他从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就是拔出，救拔，这样的。所以之后呢，这个贡嘎仁钦，他的名字里面有贡嘎嘛，他地方就是支贡的这个地方，正好也是那个里面有这个字嘛。 他的名字、地方和人的名字和身上的花纹都对得上，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贡嘎仁亲呢看到自己的这个后背右处呢有一个花纹，形像那个形状呢像剑，然后心想说，因为我有这些胃脏啊，这些地方因为这个人的原因，就是恐怕免很难避免一场的战争了。可能，但是这场战争被我就是打起来的话，那可能我会将来会堕地狱，所以很难挽回。所以，但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预言里面说，也可以找一个文殊菩萨的化身呢，这个向他求法，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这个更大的这种灾祸，以及自己下堕地狱的这个就是。夜市啊，可以就是得到改变。然后呢，他委托这个妙德法师在这个卫藏这些地方去寻找。这个妙德法师呢走遍了很多地方，拜见了很多上师，但是就是再也没有看到比这个龙清巴尊者更有这个修行的那种人当时。所以这个妙德法师呢告诉这个王爷，这个叫什么巨细胞，说你既有这个信心，我也有信心，所以就是给他这个建议。他们经过一些商议以后呢，然后离清龙清巴尊者就是前来迎接，然后到了以后，龙清巴尊者给他们一系列的一些开示交接。然后他们真正融入到他们的内心当中，随后呢就是众人一直这个龙清巴尊者平息这个战争，所以说好像因为如果一个领导他自己不用拿枪拿刀去上战场，他只要在一个房间里生气就够了，那其他的人需要去用兵器相互厮杀，这个是很恐怖的。所以但是如果就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王的这个统治下，一个那种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机制那下面，他们有很多方法伤害你，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可能会就是严重的罚款啊，抓进去啊，或者是来至于就是先说你不用上战场，你只是预备，然后预备的你去训练，然后从那边再把你送到那个战场上去。如果在战场上稍有逃脱呀，那样的话，那可能就是杀无赦。所以以前有一些地方就是打仗的时候，先就是自己的人杀自己人，先用杀一个人来吓唬其他人嘛，就是不允许往后逃跑，就以前说的那种祭旗，就是先就是那个就是在后期的那些上面也发生了那种。你所谓那些不是古代才有祭旗，就是一直到那个朝鲜战争那些时候都有。那他们就先自己里面就是揪出来一个人，然后打死，然后说其他的人也一样，如果不敢不服从命令的或者退缩的，一律就是打死。有些被就是军阀什么那种，那还好一点，组织。所以说在这些如果因为没有打仗啊，然后因为这些领导人被就他们的那些愤怒转化了以后呢，那就很好了，就是众人的内心就自然而然放下了很多负担，很多父亲母亲他们的儿子上战场，先生他在这些上面家要上战场，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可能就很困难嘛，生活。所以说就是能够避免战争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平时也要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啊，上面这样去，哪怕是放生的时候点一盏香灯啊，祈祷莲师，祈祷佛，这些时候都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去想，就是愿众生具足福报，就是避免灾祸战争。所以人可以更加幸福、灿烂、自由、微笑当中，就是生活。 一旦战争的时候很恐怖，然后战争完了以后也不是真正完了，人里面内心的伤痛啊、生离死别那些是很一代人、两代人很难就是消化。然后先把尊者，然后之后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算是一种结束了。我先把说尊者就是经桌山山谷的时候，在德中这个一个地方呢，就是的空心母呢来迎接这边本身有很多伏藏的一个地方，然后周二建的滚这个地方呢，就是供养这个龙清巴尊者，然后龙清巴尊者后来就去了之前我们说的那个。下拉坑，或者是下，现在叫什么？也叫帽子寺吧，应该现在叫帽子寺。上一次我们说佛冠寺，应该不是指的是佛冠，实际上是一种帽子。因为说你出家那个最早的那个修的人呢，他的一些护法什么，帮助修建这个寺庙。因为这个故事之前我们也讲到了。说这个就是跟赤松德赞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那种波禅布，这个在一些唐朝的文献里面也会一般有那个波禅布这个词嘛，波禅布的话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大象，但是是一个出家人的宰相一样，宰相，然后因为这样了以后，慢慢慢慢不就不打仗了嘛，就因为。出家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原来就是出家人是比较怎么样少数的，或者是只有个别大臣或者是个别国王比较亲近。那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龙清巴尊者到了这个加拉坎或者帽子寺的时候，见到一个就是通身白色。头顶戴白帽子的一个人，就一手扶着这个帽髻，另一手呢做这个七颗影降魔印这样的一个方式，指着这个下拉康的这个方向。初时看到许多空行聚会，所以这个下拉康，之前我们说的，娘，当真桑波，就是娘当真桑波，或者三昧仙嘛，就是让步是仙，当真就是那种三昧的那种意思。所以这里就是波禅部那个就是僧像，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因为他看到有一些就是藏区的一个局势的不太稳定的那些一些状况啊，所以他就就是说。禅定当中，这个僧像有一定的修行的功德，所以说他也是毗麻喇弥扎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弟子吧。所以说他好像看到有很多就是说对当地和左右的地区的那种从那个一些地理的形象上面，还有梦到的一些情景来看的话，他觉得说在那边需要修建这么样的一个，就是佛殿嘛，里面放的这个金刚诀，一些就是密集的密续的一些经密经虚论点这样的一些书籍啊，然后上面建这个莲花生大师毗麻喇弥扎，还有就是这个僧像本身的那种。经过他们都参与的到，因为那时候是赤松德赞时期嘛，那他们就开光。开光的时候说有护法什么，就誓言护法，就居士护法，把这个青稞呢高高举过这个发髻和帽尖作为供养，所以这个帽尖这个是这么来的。有这种说，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三昧贤这个他去。做这个建寺的一些筹集的时候，得到护法的一些帮助啊，在帽子里面什么现神通啊，就是运过一些， 过河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就是把东西放到帽子里面，然后怎么用过一些神奇的故事，就是跟这个帽子是有关系的一些，所以说莲花生大师当时也说，这个就是殿堂的能够保护的话，脏器会保持比较稳定，内外的那些侵害会就是得到平息，所以。就变成这个店呢，就很，后来呢，因为河，它就应该在一些比较靠近河的地方，河水上涨以后决堤这样，之后就是龙骑马尊者修缮，就这个故事。所以说，龙骑马尊者修缮的时候呢，就清理这些瓦砾的时候，贡嘎欧泽仁钦。这个他承接这个龙清猫的一个弟子吧，就是他去承接这个工程了，然后携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劳动啊，劳作。所以说要恢复这个像帽子似的往日的这个风采啊，也是为了避免就是未来出现各种灾祸，然后龙清猫尊者也要求就是建寺的过程当中念10万遍，就是。就是大家念10万遍的《金刚萨埵百字铭》呢，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包括修这个多尔玛呀，或者是功夫法呀，就是之类的吧，就是还要修这个两种，就是有那种增福的一些修法，增加福德，所以说在那个附近的。人呢也被就是进一步就是经过教导以后，就是不因为靠河的地方有个别的地区藏地，可能一般比较少嘛。那种就是捕鱼的人，雅鲁藏布江的一些领域有一些村子是钓鱼的，因为那里面的鱼很多，但大多数人其他地方的人应该不吃鱼。所以那边的一些习俗也被改变了，就是，然后也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黄金啊、谷物呀、就是木材啊这些，人和非人的这些帮助下，能够就出现了，就是建寺的一些女人。然后龙骑马尊者呢，根据这个公。一明镜，公益宣明镜和因缘和合这些书的一些知识，让他们就是按照标准来去修缮 然后开就修建大殿的前期就准备圆满，破土动工奠基的时候出现一些吉兆啊，有过就是光芒笼罩啊这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以前曾经。早期的时候，就是那边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坛城呢，就是这样来压书呀这些哦，就有人不小心从一个石板下面就是打开了一些就压符的一些东西吧，这个意思。然后说有骷髅啊这些在就是跳出来吧，就是在那边有点吓人，不知所措，让很多人然后这个时候呢。龙骑马尊者就是实现了一些，就是威严的那种形象，然后用咒语这样的方式，然后用撩起这个僧衣的这个右脚，然后一手将四处滚动的这个骷髅啊，就是收敛在这个怀里面，然后把它们放到这个石板下，再一次放回去了，就这样。然后之前那种。骷髅出来的时候，就是飞沙走石呀，就那种后天啊，那什么，就有点天空那些咒暗那样的，应该是这些也霎时间狂风骤沙，就是飞沙走石这些。刚刚做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放回去的时候也出现这些，然后莲师显现这个就是黑肉嘎的这种的形象，然后起舞啊，然后。这样以后呢，这些骷髅呢悬空在半空中不肯掉落，然后就是讲了这么一些， 然后唵修嘛尊者呢，就是说以九种姿势踩住这些陀螺，然后把他们又送到这个塔器下面，基本上。然后之后说，一个单肩的化身的一个缀着玉耳环的一个8岁的孩童，就是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吃茶的时候出现。然后，逗留片刻以后呢，就是说消失。经常这样出现。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个小孩在那边看，然后有好几个人就好奇，就跟着小孩走的时候呢，他又就是在一个转弯的大殿的墙角消失不见了。哎，这个不是，应该不是什么不好的，就说是单肩。这具是护法的那个影像。所以在这个开光的时候呢，这最后落成了，历时7个月半，然后落成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一些居住这个。修行的弟子们看到龙须嘛尊者显现普贤如来的智慧德相，心间放大光明，光明的顶端有无量诸佛庄严而坐。然后有一个叫王仁，大肚王仁，就是，这个人呢，就是看到就诸佛菩萨从空中洒下缤纷的鲜花。龙须嘛尊者在自证的境界当中呢，见到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16罗汉菩萨，众面露微笑。弥勒护主就是用手指着，龙须嘛尊者就是说，再过2年，你将与莲花俱净土莲花。就是成佛，好须弥明灯盛传如来，基本上是他就是个人看到的这么一个景象。初时的时候，居心会公莲花生大士在空中灿烂夺目的光团当中显现，通过通身洁白，无不空性环绕，放大光明，与会人数达14000，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刚才说的这聚会的地方开光的时候，有很多这些特别的这些迹象，对众这个地方，对众的这个空性和附近的寺庙僧人都来了以后呢，就是共享盛举。500空行现身，话语不绝，并与预言：恭请龙亲把尊者将来要到崩汤，那个不丹，现在是不丹嘛？以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国度，一个不丹，不丹这个国家的历史不长。但是那边一般以前叫孟叶。然后这个帽子寺的大殿有众多的佛藏经典，龙亲把尊者研读，就是经验深度以后呢，取出部分秘法和自成一门的修法仪轨，其中包括工艺学、二圣达玛与当前护法等。然后这个帽子寺那边呢，就是有2个石碑嘛，就是说这个下这个帽子寺的来源呢，这些都有写。那个石碑应该现在还在，现在在摩竹贡嘎县那边的一个。乡上的好像是，所以在那个帽子寺以及德中这个地方呢，原来也是圣地，因为有很多这个佛藏的法在那边取受的。对，龙须嘛尊者在那边住了21天，一修这些寂梦贪嗔，就惆怅的衣柜啊这些，然后龙须嘛尊者在这个修色，就是之前说那个白俄雪山的那边嘛，眼前清晰，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眼前出现那个现起一个清晰的意象，就是见到鸠摩喀日，这个孙悟空，这喀日就是鸠摩喀日一个山嘛， 这个山后面呢，就冒出一颗愤怒尊的头颅，那个头很硕大，就是如山，脖颈下面没有身躯，就眼珠子乱转，嘴里一闪一闪，就射出光芒，同时，阳龙河谷平原的这个工部山日，这个工部山就是。还有一颗更大的这个黑色头颅，口中放出一道道的光芒，直射这个鸠摩的，就是鸠摩喀的这个山的背后的那颗头颅，就是两个头颅好像从两面山那边就冒出来了，然后就是就好像两个都不高兴了，就是相互一些就是发射一些东西那种嘛，就冒火。所以这个光到了以后又返回去，然后之后头颅就消失了。当时呢，西藏全境冰雹、陨石雨、雷声不断，隆庆喇嘛就是这个隆庆喇嘛尊者感到就是时运不济，不吉吉祥的。然后对弟子们说，原先想在这个耶尔巴之前，我们说的拉萨附近有个耶尔巴山，就比较有名的莲师的。弟子们在那边修行的地方，在那边呢，还有一些就是修复寺庙的一些活动啊，还有拉萨那边也有做想做一些事，但是看起来现在没有办法就圆满这些。然后现在他想离开去，就是南方的崩汤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就是不丹的地方。上一次我们说那边有龙清巴尊者的闭关方啊，那些就是在那边。然后，拉萨的这个雅隆巴等人听说隆钦巴尊者要来了以后呢，就是煽动民众说这是直贡，就我们刚才之前讲的那个，我看，就是巨细胞，就是这个人，他这个人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嘛。就是萨迦派的政权应该是这个直贡的这个巨细胞他们推翻的。也不是，就是完全推翻，就是意思说，由他来，就直贡的这个势力逐渐起来以后呢，形成了那种的对萨迦派的一种的威胁吧。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帕默嘎是，帕默朱巴的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大师徒。相去言传，就是他后来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势力，所以他们都是作为那种万户长那种的，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是本来两强相斗的话，那肯定会有很严重的这些灾祸，所以隆钦巴尊者就是劝服前面已有的这个势力啊，说新兴势力起来的时候，你就是说。不要就是用尽一切的力量来拼斗，这样的话呢，会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个。但是后面兴起的这个认为说，隆钦巴尊者跟前期的这个比较强雄的这个政权呢，走那个领导人他们是他的弟子嘛，那这样以后把他列为就是好像他们的对立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们就带兵围住隆钦巴尊者的住所，然后想要加害。结果隆钦巴尊者就是有某一种的神通嘛，就是八种成就，就是隐身术一样，就是离开了，没有人找到他。然后夜间呢，他出现在这个拉萨的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是八岁等身像的那个前面。然后他抬头在鸠摩罗什。身上发光啊，好像这个光融入到隆钦巴尊者心间。然后他抬头看的时候，看到前面有光，上面有这个七佛，过去七佛以及药师佛、白独母、绿独母、胜乐金刚、吉悉金刚，那个悉金刚、千手观音，就是其他的一些圣众，还有一些护法，吉祥天母啊，四面佛母呀。这些，还有那个马哈嘎啦，四臂马哈嘎啦，四臂马哈嘎啦。然后第二天呢，隆钦巴尊者就到了这个拉萨附近有一个寺庙，就在那个 药师殿的那个什么药王山的那个旁边，就是说，龙岩天龙岩洞嘛，拉勒布克，这个拉勒布就是一个石头的那种石山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发照片，现在也可以，大家可以去。他眼前呢清晰的看到一个倾向，就是说自己。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然后又梦见说自己好像，曾经在这个，自己在这个冈仁波切呀，还有杂日神山呐，这些地方，梦到这些，然后有龙七八尊者好像在之前说过，在那个大昭寺面前的时候，想起过过去世的一些时候在。现在的于田嘛，新疆的于田那边投生过，那边也曾经投生过在王舍城那边，就是灵鹫山这些故事，所以基本上有时候就是得到佛的加持的时候，他有现起一些特别的这些圣者降临呐、或者是预示过去啊或者未来的一些景象，所以他梦在这个药王山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现在是一个寺庙，这个天龙岩洞。在那里面呢，就是好像自己，在那个冈仁波齐啊，还有杂日神山呐、那些地方很清晰的一些。之后他就离开了，杂日神山就在南边，蒙也这边。然后离开以后，龙骑马尊者就是一路向南呢，走到这个，泼墨江汤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面也有一些护法迎接啊，什么。就是一些大悲菩萨的化身，引路，然后直接去了那个现在所说的文汤这个不丹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一路有好像就是护法菩萨的引路，在空中呢，就是有时候出现各种彩虹帷幕，四周有绚丽的这些光晕、光团、光网。所以这蒙耶在当时就很偏僻了，有喜马拉雅山区的，就不丹那种很偏僻的一些地方呢。龙骑马尊者在那边决定在那边就是专心，就是弘法。在那边大概居留了也许十年左右吧。所以这个也是过去没有太有佛法的地方，经过努力以后，曾经有那边也有一些寺庙，但是不是那么兴盛嘛。所以逐渐的，就当然最早的时候，莲花生大师也经过那边，就是也在那边修行了闭关这些，才建立了寺庙，然后就是僧团比较大的一些僧团，然后龙清巴尊者再把那个就是他的修行的地方，主要的地方就是成为解脱州，然后有一个叫桑吉贡嘎，巨喜觉。桑吉更嘎任这个寺庙的这个指导师，讲授基础佛法知识呀，就是以及其他的一些引导，然后开创大圆满传承的这个就是法门呢，在这边弘扬这个。然后说当地的时候呢，很多人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向往善法呀，或者是学习智慧啊，这些也有很多是。那边也有蒙巴，离那边比较近的叫蒙巴人，那就是狩猎的人，专门在森林里面狩猎的人，还有就是也有种地的人，也有放牧的人，就比较多。也有一些人就捕这个河水里面的鱼啊，这些杀生为业的那种。所以有些的不是那么关心善恶，只要生活。然后这样子情况下，有一些连佛法的这些基本的那些都从未为所为闻呢。还有些比较粗犷啊，比较难以调化呀，这样，然后龙骑马尊者就认为这个就是边地呢，民众呢业障比较深了、但是仍然可以就是引导了以后还是比较就是稳固的信心可以起来，所以以这种就是悲智的协同其他的这些 就是护法空心的一些帮助。这样一户呢，挑夫这附近不丹的各个地方的，以这种柔和或者是威慑的一种的方式来调和，就是调服他们，就是禁止他们打猎呀、捕鱼啊，或者是就是有改善一些生活的一些方式吧，然后让他们安居乐业，入化其心啊。身心比较调柔的方式，让他们内心当中播下菩提的种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龙清吧尊者后来在这一地方呢，就说，有他的一个弟子吧，一个也是一个喇嘛。喇嘛呢，就是他是一个在家人嘛，他有女儿，然后说相对应该年纪比较轻嘛，说他是很特别，想那边有一个。像龙清吧尊者冬天的时候去一个叫滚藏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回去那个解脱州，就是普贤林到普贤州到解脱州之间，就是夏天和冬季，冬天呢就是搬迁嘛。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呢，在普贤林当中呢，离开的时候他的。这个弟子带着他女儿说：“啊，这个女儿一心想要学习佛法呀，然后跟着这个服侍这个龙清吧尊者呀，那全心全意就是信心十足，志向已定了。咱们就劝他们，都包括他们自己家的父母亲都说，你也许不应该在那边，就是自己先好好去学习，到时候以后再亲近这个。”龙七八尊者慢慢学习，但是这个女儿呢，就是心意已定，然后觉得就是说什么都要就是跟着去北方啊，就是稍微靠北吧，也不是太北方的地方，所以说在那边呢，就后来确实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修行人呢、啊，经过一些教导，这样以后呢，西巴拉就是。这个女孩呢，就是说，一个是她自己有这种的缘分，然后经过一些修行呢，这些以后呢，确确实实也是想要这个，服侍龙清吧尊者，后来也变成龙清吧尊者的明妃，然后生了一儿一女，就是1351年生了女儿，1356年生了儿子，然后基本上就有在那边呢，逐渐龙金吧尊者好像就是有8个寺庙吧，最主要那个塔尔巴林、雷钦林，还有这个唐古坚林、布坚丘林、根藏林、班玛林、梅罗根藏林、斋乔林、三藤林，就是这些，有一些就是修法呀地方啊。还有整个地方有很多这些这样特别的故事，就是龙清吧尊者有时候就是做梦啊，说在哪里应该就是留下来怎么样，然后有些地方没有水，他去有水的地方呢，又做梦就是梦到那个地方，然后去的时候又出水啊，那边，所以就是那个湖的名字就是极梦湖一样。所以在出水的地方呢，后来又开始建这个寺庙啊，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特别的缘起下，就是做那边收受弟子怎么样？因为在不丹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还有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是着重在不丹的生活的那个部分呢，在里面传法，这大体上面是怎么样简单的一个略过，然后。就是在龙清吧尊者末年这些一些年当中呢，就是还是说在其他的藏地的那些地方，原来住过的一些地方，包括现在的那个山南的地方洛扎县，然后就羊卓雍措那个羊卓雍措湖嘛，那边有一个叫桑顶寺很有名，然后那边是叫什么？我看，囊卡孜县，那些地方我都去过，他们那边就是来去探寻龙兴吧尊者呀，然后去揭发呀， 然后引起龙亲巴尊者到那些地方，就是讲法呀、传法，这样慢慢，后来那个政局又变温和了。然后待了一些年以后，拉萨北部的一些喇嘛，包括叫乌金巴、亚西，就是佛子这个索巴阿尔堪人的人，然后还有就是比丘。那叫那扎西，就是吉童，这些人来拜访龙清巴尊者，那他们邀请龙清巴尊者到，就是也回去到这个拉萨地方前藏地区，就传法。所以他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故事说，就是龙清巴尊者如何让他的弟子就是前来啊，就是准备就是好生这种召唤呢。然后说他有，劝这个他的弟子，就是说，就是佛子这个堪人佛子这个人呢、啊，说，就是你不应该到处乱跑，你应该专心在这个我的这个传承下，接受空心心髓的这个教法。虽然空心心髓的一些传承人或者这些其他地方也有，但是他是真实的，就是以空心。那受记，然后限量就是见到诸圣尊给予传法和鼓励这种弘扬的那种正统继承人嘛，所以他的另外一些，当然当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待一段时间就不想待啊，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这个我去别的地方就是听不进去啊，然后有时候这里要传法怎么样讲的话，其他有些人说哦，这个空心心髓可能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就是我也现在有事情要去这里要去办那个事情了这样那样。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在维多这个上部的上去的这个卫藏的那个上去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杨仲英做的这个万户长。他们就是主仆十三个人，就给他们传了，然后比丘欢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亚斯说吧，刚才那个龙清巴尊者劝他别去别的地方，这弟子一共15个人，就是杨仲英做的这个万户长家里的一些13个人嘛，加上这个一个比丘一个法师。就是传给一个空心心髓的观点和引导，所以这个结束以后呢，就是今天传授空心心髓是空心圣心的精华，此法之取自于自取自佛藏，由空心母亲自嘱托传承，加持里丝毫未损，请大家发欢喜心。珍惜难得的机会，就法会结束以后呢，因为因缘到了，就是之前以龙清巴尊者为，就把龙清巴尊者好像看作是对方势力的喇嘛那样的一种想法，那个就是师徒相求见证，就是菩提床啊，大师徒，我们不是说那个是元顺帝把他说就是。给那个大司徒的这个名字呀，还说了一个另外一个法王什么的，就是这些。然后这个人呢，就约到了这个右雄这一个地名嘛，右雄。所以初到这个月如兄这个的人呢，就是对龙清巴尊者呢尚怀有就若干成见，无不敌意。后来龙清巴尊者的学识成就和许多立功的事业，令他们重新认识了这位上师，升起了清净的信心。然后这个大司徒，这个菩提床啊，更对龙清巴尊者极为恭敬，之前的时候甚至派杀手的情况有了，一些年若干年前派杀手事事无成，后来又就是变成这个就是亲自去迎请龙清巴尊者的人，除了自己的 自己就是设宴供养以外，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茶呀，就是青稞呀，这些酥油啊、肉饼子之类种种的，就是还有丝绸啊，各种各样的僧衣啊，这些一套，然后供养，弄七八尊的。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影响力很大，这个司徒菩提庄是吧？这能力也很强，因为他虽然之前面的时候有点想要谋杀这个弄清吧尊者，但是其实后来就整体来讲，他还是就是做了不少的，就是对藏地那种稳定的那些上面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吧，就也做了改善，包括一些改善经济的一些生产那种的方式也好，或者是说前期的时候因为受蒙古人的影响很大嘛。他把那个蒙古人的很多影响呢，就是给排出去了，就是势力被赶出去那种。后面又有蒙古人来了，但是至少在中间的一些岁月当中呢，就是没有那方面的影响了。所以这个也是说龙金巴尊者有功德，就是他和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贡巴坤藏就如果他们两个，如果有严重的冲突的话，就很复杂，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形成那个冲突，贡嘎仁亲，就是贡嘎仁亲和刚才我们说的菩提，菩提床这两个人，如果两方面都是很有势力的人，如果就是有起冲突的话，那生灵涂炭肯定。有一定的这程度啊，生命它出现的程度。所以后来不论如何，这每一方面没有打起来，二方面他也没有杀那种其他的高僧大德僧人这样。后来又变成和迎亲那龙清巴尊者传法。所以龙清巴尊者就是说讲经诸论，辩论种种的功德，就是令这个菩提床就是非常的敬仰，然后经过桑吉白人的引荐，然后这个大司徒，菩提庄呢，就是变成这个弟子嘛，然后而且还得这个其他的很多引荐很多的人呢，就是一起就是接受很多法药，所以之后呢，就是他对这个龙泉巴尊者更加崇敬了，就是虔诚心来，就是侍奉啊，就是如同这个仆人啊，然后以供养不断种种的这些，但这样子的好的因缘，不好的因缘转完了，就是这样的就很好。所以之后龙泉巴尊者，因为他是个万户长的那种。后来就是他就是藏地那个变成一个王的那种，就是藏地的那种，就是统治者变成这个菩提庄，所以在他的那个影响下，就是这个大司徒的影响下，然后这个就是元朝开始的时候只承认这个萨迦派嘛，然后后来呢因为噶举派的一些势力起来，然后也把萨迦派的势力就是慢慢压下去了，以后就是那个。元朝的蒙古的皇帝他们也认，也没有说派兵来打仗啊怎么样，还给很多什么印啊玉玺啊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承认这些人的权威这种意思。所以这样那以后呢，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说另外一个故事说，这个后来就是因为这些比较高身居高位的人变成龙清巴尊者弟子以后呢，就是说来他面前来受法接受各种弟子呢，就是一开法会的时候挤不下人山人海，就这样。那里面的一些弟子觉得这么多人来了，我们应该就是说本来就地方空间不太够嘛，那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就是收一些钱，他没钱的人就不要来，这个意思。后来龙清巴尊者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也好像就是教训了他的弟子们。所以龙清巴尊者有一些呢闭关的人给他写信说有一些问题啊，我现在闭关的状况怎么样，我现在是准备做7年的闭关，但是 我还不能出去，就是因为时间没有满。那不能出去的情况下，我很想见这个龙行的尊者，那怎么办呢？只能写信，所以写信委托人叫过去啊，这样。所以龙行的尊者就说，虽然很忙，但是他也恢复这些信件，白天传发呀，就是接引信众，然后有空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就是恢复这个信啊，或者是口信带口信，或者是有其他人帮他就是写他来说呀。就这种了。还有一些信众，因为你很有名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供养，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个人带了500担青稞，这个人带了这个金子，那个人带了就是这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所以这样以后呢，龙清的尊者说，把这些就是带来的东西啊，这些就。就是一部分供养僧众，一部分来救济，就是上供下舍，就是救济一些平民呐、或者是缺少食物、衣物、药物的这些，修学习佛法的人也好，就特别要照顾的一些人嘛。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作为会供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和他自己个人就是需要用的一些人上面，基本上，就是类似。然后，龙兴的尊者去一些地方，传法，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专门在那边等啊，就是不答应的话，他就不走啊，什么那种的，就是专门来各个地方来请的人络绎不绝。每到一处的时候，就是争相这个朝礼啊，可以说那种，就是万人空巷，种种，就是一时之间。非常非常的兴盛，传法的这个事业。然后后来就是龙清嘛尊者曾经待过的桑普寺，就是那边学法，许多年嘛，所以那边的有一些法师来了以后，他也探寻那边的情况，那边有点衰败，所以他也把一些钱财啊这些送给他们，然后，就是说用来修建那个寺庙。因为他那边就曾经待的是，就自己的原来的就母校一样，就是母寺一样，就不是真正的母寺，但是差不多，就是在那边上学的时候最主要的学习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又来到小昭寺呀，这些里面呢，就是就是迎请龙清的尊者呀。然后在拉萨和拉萨，就山红山的左右前后两边这些地方呢，来传法，然后每次座无虚席，很多人，还有几个大的一些寺庙啊，这些来，迎请这个龙兴的尊者呀，就这些，都比较多，然后有一些人说，就龙兴的尊者，因为那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刚才说的那个不允许他们。给求法的人就是要这个钱嘛。曾经龙兴的尊者很贫穷的时候，确实求法的时候也是知道这些人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不要以我的名义或者是一些这些去乱做这些事情，这个就就这样不好，这样的意思。然后有一些说问龙兴的尊者要他就是本来要去魏地魏就是魏藏的这个上部，然后临行前呢说他的马就是没有了，然后向龙兴的尊者借马呀，然后他就反正很对这其他有求必应，基本上就是需要就是送马的，他有马的时候就给他们马，然后什么需要一些。食物啊，这些时候给食物这些上面，但是一般说达官贵人来的时候，他并不会说很故意的很客气，或者是在某一些时候，以前好像是那个，好像是金美林吧尊者吧，他是那种说别人送他任何礼物，从来不会说谢谢。然后另外一个龙清吧尊者，他的一个就是说别人给他送东西啊，怎么样的时候。除非是对方很需要，就是像刚才一样需要马的话，那富家人想要去北方去，或者是 做一些好事，没有的话，他提供那些帮助啊、协助，但是一般的东西没有什么礼尚往来那种回礼啊，那些习惯是没有的。他觉得那也是一般人就是肌肤的方式，所以不需要做这个回礼啊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然后就是龙千霸尊者有预言式的那些见地啊，知道就是他的一些途中，将来就是说在一些路上发生一些不愉快、不好的事情呢、啊，被马摔下来啊，这个预知呢、啊，这些有故事有，但是说这些一个一个细的那些故事，我就不一个一个就跟大家说那么多。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有地位有这个。钱财，以为说我在哪里都是很有面子那样的一种的想法去，就是找这个龙亲吧尊者或者其他人的话，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一众人真正能不能够升起纯净的这个，就是对佛法的一种正信，以及就是解脱上面有所注意，能够就是有因。就种福音嘛，然后学习这积累二资粮，闻思修行这方面的一些很重视，其他的就并没有，不会刻意讨好任何一个，就是达官贵人呐、啊，或者是听他们顺耳的话呀，说这些话呀，然后给他们一些特殊的照顾啊，因为很多这些组织啊，这些都变成这个是他们的，好像就是符合，就是妥协世间法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并不这样做。所以说我不是在做生意，他说那是，如果以弄某一种的权利和这些金钱想要换取这种菩提心那样的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真诚的去修行，所以接受所有的金银财富也好，或者是这些，都就是，应该有一种的，就是知道。这些，是暂时的一些优渥的服务，然后并把它尽量用在一些合适的方向上面。所以呢，修行者的这个任务是说，要学习，要禅定，然后要护持佛法的这个传承，然后服务众生，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子，然后天天搞世间法，就是尽是这个那个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名气有这个那样的时候，跟着那些名相啊，这样跑那样跑，这样的话，自己没有专程专门的去定下心来修禅，也没有去升起这种菩提心这些方面的做这种就是文思修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就是搞错了方向了，应该说轻于修止观，修这个菩提心，这样子。所以龙千霸尊者说不挑食，基本上别人给他什么食物他就吃什么，所以他对一些看起来有病的人和这些穷困的人呢，非常格外的慈悲啊，就说。给予这个财布施、法布施等等的，真心来求法的人，不需要任何就是钱财，他会以就是慈悲的摄受以及传法，然后甚至就是帮助物质上面的一些需要。所以说弘法的这个上面呢，一点都不辞辛劳，哪怕是四句，就是一句偈颂嘛，就是四句话嘛，就是。然后，纵使就是几个月之久，他需要一遍一遍的重复，他也会就是一丝不苟的重复。所以，龙千霸尊者呢，就是严寒酷暑当中也好，或者是其他时候，就是说，就是穷尽一己之力利益众生，不畏惧任何，就是时代的这种红遍呢，还有就是社会的这些动荡啊。那权力者的这些怎么讲呢？势力啊，然后他没有任何畏惧和顾忌，随时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意思说，身家性命都可以用来就是服务众生，然后需要的时候呢，菩萨一样，就是一个勇士，心持六度四摄，为了解脱众生的最终方便呢，就是讲解无量的法门，引导众生，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后面我们就说，就是说，勇士这个就是勇敢的心，解脱轮回也要有的勇敢的心。龙亲嘛尊者具备这样的勇敢的心，具备智慧慈悲，然后如同一轮皎洁的月轮呢，就是升起的时候遣出众生热闹的这种痛苦一样，龙亲嘛尊者给就是所在的众生们带来安乐、清凉、自在。所以我们今天跟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一种方式，你了解龙亲嘛尊者的功德，所以常常就是我们也是这个教法的传承人，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大家也应该有一种的自信，说我要好好的去学习龙亲嘛尊者的这个这一脉，也是莲花，也不单单是龙亲嘛尊者，因为他也是莲花生大师，也是贝摩拉木扎，也是这个叫什么贝若禅那大仪式，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圣者一脉相承的这个一脉佛的这个教法的经序的精要，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传承本身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是时常祈祷龙亲嘛尊者，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顺便预祝我们今年的第三个新年快乐，也祝大家，因为大家也跟藏地这样那样，多少有各种的缘分。所以说其实本身法界众生为一家一样，大家的节日都是一样，就一起过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没有什么那种只是说带着一种善良的心就可以。扎西德了。